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继续为大家朗读提摩太·凯勒的《一掷千金的上帝》第三章，重新定义罪。耶稣使用小儿子与大儿子的比喻来描绘两条追寻快乐与满足的基本途径或人生路线，即遵守道德规范的途径与发掘自我的途径。这两条途径也像两副有色眼镜，我们透过它们来看人生的一切，或说像两种模式，它们塑造出我们对所有事情的了解。这两条途径都是人寻找个人意义与价值的途径，也是人借以看世上种种问题与判断是非的途径。比喻中的大儿子代表了遵守道德规范的人生路线，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必须严格遵行圣经才能维持蒙福的地位，并且最后得着救恩。这种模式有许多不同的变化，但都是认为他们要将上帝的旨意与团体的标准放置在个人的满足之上。这种看法认为唯有达到道德上的纯正，个人才能快乐，世界才会美好。当然我们偶尔会跌倒，但人不免要面对审判，那审判就是要看我们的忧伤痛悔有多深刻。在这种思想里，即使我们在失败之中也要勉励达到标准。比喻中的小儿子则代表了发掘自我的人生路线。在古代的族长文化中，有些人选择了这条路线，但在今天的社会里则有更多的人选择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或这种模式认为，个人独立的人应当自由地去追寻他们自己的目标与自我实现，不用在乎传统或风俗习惯是什么。在这种思想里，若是人除去或减少阻挡自由的障碍，包括传统、偏见与层层的权威，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好。这两种人生的路线及其不可避免的冲击生动地显露在经典电影《证人》当中。在电影的故事中，一位阿米什族的年轻寡妇丽秋爱上了完全不属于阿米什族的警察约翰，他的公公警告他说这是触犯禁忌的，他若一意孤行必将受到长老们的处罚。接着他又说他的行为幼稚的像小孩子，于是他反驳说我会判断自己是不是幼稚，但他公公却像先知般的用尖锐的声音回答，不，他们才是判决的人，而且如果你使我蒙羞的话，我也会来审判你。接着立秋用发抖而骄傲的声音回答说，是你让你自己蒙羞的，然后就转身离开他。我们在此看到一幅简单的图画，走遵守道德规范路线的人说，我不会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行事，而会照着传统和社会要我去做的去行事。选择走发掘自我路线的人则说，只有我能决定什么对我自己来说是对的或是错的，我要过我想过的生活，而且我要在其中追寻真实的自我与快乐。我们的社会已经深深地被这两种人生路线划分开来，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想到还会有别的可能性。如果你批评或远离其中一条路线，大家就会认为你采取了另一条路线，因为采取这两种路线的人都会倾向于把整个世界分为两个非此即彼的阵营。属于遵守道德规范阵营的人说，那些违反道德规范的人就是那些自行其事的人，乃是世界的问题，而那些道德之事 则是解决之道。属于发掘自我阵营的人则辩护说，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是那些自称拥有真理的人才是世界的问题，而那些追求进步的人才是问题的答案。不过这两个阵营的人都会说，我们的路线就是世界当走的正道，你若不属于我们就是反对我们。在此我们是否要下结论说， 所有的人都属于这两大阵营中的其中之一呢？答案是是，也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天性上就是属于遵守道德规范类的，或是属于发掘自我类的，但也有些人在这两类之间来回改变。他们先选择了一条路线，后来因生活的变化而又变成另一条路线。例如，有很多人先做了遵守道德规范派，但后来被他压得透不过气来，就戏剧化的转变为发掘自我派。而另外有些人的情形则是反过来。还有些人同时采取了这两类模式，他们有着大儿子的传统外表，但却秘密地过着小儿子的生活，来为自己减轻压力。警察在抓网络上想要诱奸青少年的成年人时，常常会抓到宗教界的高层人士，还包括许多神职人员。反之，也有许多人的思想与生活是很放纵而不近前的，他们认为那些保守的宗教人士全都是自以为意的，全都是最糟糕的法利赛人。虽然我们还看过别种不同的变化，但人们所选择的基本上都属于这两种主要的路线。然而耶稣这个比喻的信息却指出这两者都是错误的，他的比喻描绘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路线。在这个故事的第一幕中，耶稣让我们从小儿子身上看到什么是罪，那是所有人都很容易认出来的。他羞辱了家庭，过着任性放荡的生活，完全不受约束，又远离了父亲。故事中的父亲代表上帝。听到这个比喻的人一定都会同意，任何一个如此放荡的人一定会被上帝拒之于门外的。但到了第二幕，焦点集中在大儿子身上，他完全听从他的父亲，表示他完全顺服上帝的诫命，他完全在父亲的掌控之下，而且自律甚严。所以我们在此看到两个儿子，照一般的标准来说，一个是坏孩子，而另一个是好孩子。然而他们两个人都与父亲疏远，父亲都必须到家门外亲自去请他们回来享受他爱的宴席。因此这个比喻中不只有一个迷失的儿子，事实上他们两个都迷失了。可是第二幕却带出了意想不到的结局，耶稣竟然刻意地让故事中的大儿子停留在疏离的状态中，坏儿子进入父亲的宴席了，但好儿子却缺席了。爱上妓女的浪子得救了，可是道德端正的人却迷失了。当耶稣说完这个故事时，我们仿佛听到法利赛人的叹气，因为这与他们自幼所学的完全相反。此外，耶稣并没有只说到大儿子不肯进去就停住了，他接下来所说的反而更令人震惊。为什么大儿子不肯进去呢？他自己说了原因，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大儿子并不是因为没有好行为而失去父亲的爱，而是因为有好行为而失去的。不是因为他的罪造成了他与父亲之间的阻隔，而是因为他对自己优良品德的骄傲。不是因为他的过犯让他不能享受父亲的宴席，而是因为他的异行。怎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在于这两兄弟的心态和他们所代表的这两种人生路线。虽然在故事开始时看不出来，但其实他们两人的心态和路线是十分相像的。小儿子生命中最想要的是什么呢？他不要在父亲的督管下得家产，而想要自己决定和控制他的那一份家业。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是靠着大胆的争取权利，彻底颠覆社会的规范标准，全然的宣告自己的独立。那大儿子最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想一下就会知道，其实他所要的和他弟弟所要的都一样，他也想要到父亲拥有的东西，过于父亲自己。他对父亲的怨恨也和他弟弟没有两样。然而当他弟弟远走高飞的时候， 他却留在父亲身旁，而且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这是他寻求掌控的方法。他心中没有说出来的要求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所以现在你应该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关于我生活的事。两兄弟的心意是相同的，他们都痛恨父亲的权威，也都在找方法脱离，他们都想要站到一个位置上来指使父亲。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叛逆的，只不过一个人的行为很恶劣，而另一个人的行为极度优良，但两个人的心都远离父亲，他们都是迷失的儿子。现在你明白耶稣所要教导的是什么了吗？这两个儿子都不爱父亲，他们只是利用父亲来达到自我中心的目的，而不单是单单去爱、去享受和去服侍自己的父亲。这表示不论人是违背上帝的诫命或是殷勤遵守诫命，都有可能是悖逆并远离他的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小心谨慎地顺服上帝的律法也可能会成为悖逆并远离上帝的策略。在这个比喻里，耶稣教导我们有关罪的更深刻的概念，若不是他提出来，没有人能想得到。大多数人认为罪就是达不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然而耶稣对罪的定义却不仅是如此，更是远远地超过了这个层面。奥康纳在他的小说《智学》里这样描述主角莫兹，他心里面有个深沉黑暗而无法言传的信念，远离耶稣的方法就是远离罪。这是个深刻的洞见，我们可以用遵循所有的道德律法来逃避耶稣救主，而如果你这样做就有权利了。上帝必须应允你的祷告，赐你美满人生，而你死后也必须能上天堂。你不需要救主来赦免你的罪，你就是自己的救主。这明显是大儿子的态度。他为什么对父亲那么气愤？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权利告诉父亲该如何支配家中的衣袍、戒指和牲口。同样的，热心宗教之人的生活通常在道德上很严谨，可是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操纵和控制上帝，并且让上帝看起来好像是欠他们什么似的。因此，不管他们在伦理道德上有多么严苛和虔诚，事实上，他们是悖逆上帝权威的。如果你像大儿子一样，认为上帝应该要因着你努力顺服他，又尽力做好人而赐福并帮助你，那么耶稣可能是你的帮助者、你的榜样，甚至是你的激励，但他绝不是你的救主，你才是你自己的救主。在这两兄弟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之下，却有着相同的动机和目标，他们都是要利用父亲来得到他们心中那已经想好的真正想要的东西。虽然他们是用不同的方法，他们认为人让他们快乐和满足的是财富，而不是父亲的爱。在故事的结尾，大儿子有一个机会讨父亲喜悦，那就是进入宴席，可是他愤怒地拒绝了父亲，这就显示出他的目标从来不是讨父亲的喜悦。当父亲接纳小儿子时，大儿子面临可继承产业的减少，这时他的心就赤裸裸地被显露出来，于是他尽其所能地伤害和拒绝父亲。如果你像大儿子一样，要用顺服来威胁控制上帝，那么你的伦理道德就只是一种利用上帝的手段，为的是要得到你在生活中想要的东西。在谢弗尔的戏剧《阿马迪斯》中，年轻的萨列里向上帝开的交换条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秘密地献上一个男孩所能想到的最令人骄傲的祷告：主啊， 让我做个伟大的作曲家吧，让我用音乐来赞扬你的荣耀，也赞扬我自己。亲爱的上帝，让我不朽吧，在我死以后，让人们因着爱我的作品而永远地纪念我的名字吧。为了回报你，我立誓每时每刻把我的贞洁、我的勤奋和我深深的谦卑献给你，我也会尽力去帮助我的同伴。阿们，阿们。上列里在这个誓约下开始了一种新生活，他不沾女色，勤奋于音乐创作，免费教导许多音乐家，也竭尽全力来帮助穷人。他的事业一帆风顺，他相信这是上帝照着他该尽的义务保守了他。然而后来莫扎特出现了，他的音乐天赋远超过萨列里，并且他的天才显然是上帝所赋予的。莫扎特的名字中间有一个词是阿玛迪斯，意思是上帝所爱的。然而他这个人却是一个粗俗而放浪的小儿子。上帝慷慨地将天分赐给莫扎特，造成萨列里那种大儿子心态中的信仰危机。他说的话与耶稣比喻中大儿子的话极为相似。这真令人无法理解，我在这里清心寡欲，尽戒所有自然的欲望，为的是要得到上帝的恩赐。可是莫扎特却在那里放纵各样的情欲，还安排了要结婚，却居然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指责。萨列里最后对上帝说，从现在起你和我是敌人。从此他开始想尽办法摧毁莫扎特。不幸的是，在谢弗尔的戏剧中，上帝是沉默的，不像耶稣比喻中的父亲伸出手来拯救大儿子，以免他被苦毒、仇恨和绝望吞噬，如同萨列里的下场一样。最后的事实证明，萨列里在贞洁与善行上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上帝与穷人则是他使用的工具。他自认为牺牲、奉献、时间和金钱都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也是为了穷人。可是事实上，他什么牺牲都没有，他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为名、为利，也为了自我的感觉。萨列里说，我喜欢自己，直到他，莫扎特来了。当他发现他对上帝和穷人所有的服侍不能让他得到自己深切渴望的荣耀时，杀机就进入了他的心中。众所尊敬的善人萨列里很快就变得比颠覆礼教且庸俗的莫扎特更加邪恶。虽然莫扎特这位阿玛迪斯并不敬虔，可是最后却是敬虔的萨列里与上帝更加疏离，正如耶稣在比喻中所说的一样。有些人的这种大儿子心态可能比我们在萨列里身上所看到的更加隐晦一些。我认识一位多年投身于基督教事工的女士，当她人到中年慢性病缠身时，整个人就落入绝望之中。后来她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想法，因为她曾为上帝做了许多事，所以她觉得上帝欠她一个更美满的人生。这样的想法让他非常难爬出情绪的深坑，虽然他也试过要爬出来，而能让他有所改进的关键就在于他要认识到自己里面有大儿子的心态。大儿子类型的人顺服上帝是为了得到东西，而不是为了得到上帝自己，即为了要向他、爱他和讨他的喜悦。所以热心宗教与严守道德规范的人也可能不想让耶稣来做他们的救主和主宰，正如那些属于小儿子类型的人一样，他们自称不相信上帝，而且由自己来定义是非的标准。由此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从根本上为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罪。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罪定义成破坏一系列的规定，但是耶稣却让我们看到，即使我们没有违反任何实际上的道德规范， 人可能是在灵性上彻底迷失，且最放荡败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罪不只是指破坏规则而已，它也是指将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来做救主、主宰和审判者。就像比喻中的两个儿子，各自在他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事，寻求脱离父亲的权威。如果有人对年轻的撒勒里说，他也在如此做，那么他一定会强烈的否认。他持守贞洁与行善，难道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吗？难道他不是荣耀上帝，而且顺服上帝吗？可是如果这样行之后，就认为上帝欠了他什么，并且以善行来要挟上帝，而非全然依靠他的恩典，那么他其实就是在扮演自己的救主。当撒勒里变得满心仇恨，想要置莫扎特于死地，并且肯定地认为上帝不公平时，他就是把自己放在上帝审判者地位上。因此有两个去做自己救主和主宰的方法，一个是违反所有的道德规范，自定人生的路线；另一个则是遵循所有的道德规范，并且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耶稣没有把世人分成道德高尚的好人与道德低下的坏人，而是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致力于自我拯救，致力于利用上帝和别人来得到权力以掌控自己，只是我们走的路线不同而已。但即使两个儿子都不对，父亲还是关爱他们，邀请他们回到他的爱与宴席当中。这就表明耶稣的信息福音是完全不同于那两条路线的属灵实体。耶稣的福音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反宗教，既不是道德，也不是反道德，既不是道德主义，也不是相对主义，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更不是这两极之间的某一范畴而已。它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另类实体。福音和另外两种路线不同，从福音的观点来看，他们都错，但他们也都被爱，并且他们都被呼召来承认这一事实，并且要做改变。将大儿子与小儿子对比来看，大儿子类型的人将世界分为两种人，好人就像我们应该留下来，而坏人是世界上的问题所在，应该滚出局。而小儿子类型的人虽然根本不信上帝，却也是一样的说道，错啦，思想开明人容忍人的人应该留下来，而食古不化心胸狭隘的人才真正是上世界的问题所在，应该滚出局。但是耶稣说的是，自卑的应该留下来升高，而自高的应该滚出局降卑。改自路加福音18:14。凡承认自己不够好或心胸不够开阔的人，会逐渐靠近上帝，因为接受上帝恩典的先决条件就是要知道你需要他，而自觉没有问题的人反而会逐渐远离上帝。耶和华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远离骄傲的人。诗篇138:6。当报纸登出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错这个问题时，天主教思想家切斯特顿写了一个简短而著名的回应：亲爱的诸君，是我错了。切斯特顿敬上。持这种态度的人就是抓住了耶稣信息的真意。虽然两个儿子都错了，而且也都被父亲所爱，但是故事中的这两个人并没有相同的结局。为什么耶稣如此建构这个故事？是一个儿子得救，回到与父亲的正确关系中，而另一个儿子却没有呢？至少在故事说完时，大儿子还没有得救。也许耶稣要表达的是，虽然两种自我拯救的做法都同样是不对的，但这两者的危险性却是不同的。这个比喻 有一个颇具讽刺性的地方，小儿子离开父亲远走高飞是相当明显的，他在实际上身体上与道德上都离开了父亲。然而虽然大儿子还留在家中，但事实上他与父亲之间的疏离比他弟弟更甚，因为他对自己的真实状况是盲目的。如果有人向他指出他违背了父亲的权威与爱时，也许他会非常生气，可是从深处看他确实是如此。因为大儿子对真实的状况更加盲目，所以像大儿子一样的法利赛人的属灵状况就更加危急。如果有人对这类人指出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对时，这些热心宗教的人会说，你怎么敢这样乱说，只要教会的门是开的，我都在那里。但耶稣会说，那不重要，从来没有人这样教导过。